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，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，这章的题目是呼吁不息，圣城建立。呼吁不息，圣城建立。它中心是讲到守望祷告的要紧，没有同心合意，呼吁不息，就是为圣城付代价祷告，圣城不能建立。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呼吁不息，圣城建立。这也透出神的心，神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守望者，设立守望者。而先知以赛亚本人就是一个守望者，如同以西结一样。以西结是在他那个时代，就是在被掳的年间，神设立以西结做守望者。做守望者要真正的站在高处，在灵里付祷告的代价，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，灵里有所看见，然后才可能去警戒人，去提醒人。所以守望者的责任非常重大。那以赛亚同样是这样一个守望者。现在我们就分段看一下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先知在求蒙赐允许。这段看见先知本人和代价，先知在求，先知是负有使命，在那个时代为当时的犹大民族，也可以说为全以色列忠心做守望者，他有所看见。所以今天啊，我们看看以赛亚他是怎么样付代价，而且他的代祷蒙赐允许，就有神赐下宝贵的允许，是关系到耶路撒冷的复兴，是关系到耶路撒冷的蒙恩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一节二节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在第一节就看见先知以赛亚是怎样付代价，他的心就是以锡安耶路撒冷为中心，锡安其实就是耶路撒冷，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就是神心意的所在。锡安耶路撒冷就代表整个的以色列，代表神的儿女。今天来讲，锡安耶路撒冷就是今日的教会。什么人能够做一个守望者？就你的心目中以神的教会为念，是想神所想，爱神所爱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，爱慕耶路撒冷的人一定兴旺，一定兴旺。因为以赛亚这位先知，他真正是体贴神的心，他忧神所忧，他乐神所乐，所以他心目中没有别的，就是锡安。所以这里说，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锡安的缘故，他不能静默，就是说他一直要开口祷告，这个是静默，不能保持沉默。耶路撒冷、锡安，本是这个以色列的京城，是神的一个什么？一个恩典的出口，是神心意的所在，也可以说是圣殿的所在，是侍奉的中心。但是耶路撒冷曾经是充满罪恶，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到，可叹中心的城都变成了妓女的城了。耶路撒冷应该是忠信的城，应该是公义的城，但是呢，都变成了所多玛、多摩拉的光景。百姓是所多玛的百姓，官长是多摩拉的官长。这耶路撒冷整个变质，充满罪恶，在第一章就提到，所以就要有人付代价，就要有人付代价。哎，以赛亚就是这样的体会人的心。所以他说我因锡安，我必不静默，我不能保持沉默，我要祷告。我要呼求，必不静默，而且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而且以赛亚的祷告是不停止的祷告。什么叫做不静默不牺牲？一方面就是不能保持沉默，我们要祷告；一方面告诉我们，以赛亚的祷告是恒切的祷告，是不停止的祷告，也可以说是不灰心的祷告，是不看环境的祷告，是不凭眼见的祷告，也不看果效的祷告。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耶稣也是这样勉励我们，你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，不可灰心。当然这个祷告也包括我们为个人的事情祷告，那今天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要为教会祷告，为耶路撒冷祷告，是耶路撒冷得复兴。耶路撒冷如果得复兴，万国万民都要蒙恩。教会如果复兴起来，周围的灵魂你不愁他会得 能完成，所以一路上的蒙恩都没要紧。以赛亚实在是抓住了根本，他知道求什么，他知道整个以色列一路上人是最要紧，是关键的问题，所以我必不寂寞，我必不牺牲。所以许多神的仆人，无论是旧约是新约，我们看见有很多忠心的仆人都是这样的祷告，付代价。尼希米为了建造城墙，他当他在身在波斯的王宫里面，他是做酒政的。当他听到了自己的祖国耶路撒冷的光景是这么荒凉，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啊，耶路撒冷是遭大难受凌辱，尼希米怎么祷告？进食哭泣，而且昼夜在神的面前祈求。所以是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就告诉，昼夜不停止的祷告。保罗在新约里，保罗也同样这样。保罗为教会，他说我昼夜我不住的纪念你们，他是昼夜的忠心的在那里侍奉神，而且为教会和大家祷告。忠教会的事，这个担子天天压在他心头，压在他的肩膀上。所以有这样的忠心，有这样的负担，你才会不积极不静默。同时也告诉我们，勉励我们要恒切。我们常常祷告是祷告，但是不够恒切。恒切的意思不是一会儿火热一会儿的马马虎虎祷告，好，很勉强的祷告，要一直在这样子待下，不仅我们心上底下直到他的公义就光复上去。你要祷告到一直到教会复兴为止，一直到这一个从来都没有公义的一个耶路撒冷，他的公义像光辉一样能够发出来，在英文是直等到他的公义像黎明的光发出来，黎明的光，那他就会越照越明。一人的路就像黎明的光，所以一路上呢没有公义，我们要祷告祷告祷告到他的公义能够像黎明的光能够发出来。也就是一路上的这个城，一切的这个得神赦免，不再有冤屈的事，不再有奸恶的事，不再有诡诈的事，不再有欺压的事，而都能够追求圣洁，追求公义。哪有神的心？这个公义就是神的心，神的属性，神就是公义。公义的意思也就是神本性的那一个恶恶好善。耶路撒冷本来没有，你要祷告的神真是改变这个耶路撒冷，他的公义像光亮发出来。公义如光辉发出，就是蛮有见证。光啊，我们这个是藏不住的，是盖不住的，遮掩不了的。能够发出光辉来，让人人都来接近你，你就像公义的光明发出来，代替了一切的罪恶。第二点，他的救恩如明灯照亮，这点也透出来。神的心就愿意耶路撒冷成为一盏救恩的明灯，能够借着耶路撒冷能够拯救万人，万国万民因耶路撒冷蒙恩。但是这个救恩的灯呢，早就发暗了，早就像好像是江潭的灯火一样，根本没有光了。所以需要先知所在下，我们这个一盏灯如果要发光，你必须要加油，必须要榨油，没有油榨出来哪里会有光？你光有灯没有油，好比那个铜铝一样，你拿这个灯你等候新郎来，结果你里面没有油，没有做好准备，就没有不能发光。所以耶路撒冷的救恩像一盏明灯发亮，那呢就是需要真正的榨油祷告。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很可能你这个祷告你没有人看见，默默无声，天天隐藏，没有人注意你，这不要紧。祷告的工作本身就是隐藏的工作，祷告的工作本身就是让人不注意，但是你真正的付代价，有一天这个救恩的灯呢就是发亮，能够发亮。教会一次性周围的人都蒙恩，许多人印着我们蒙恩，这个灯就能够照出周围一切黑暗的地方，因为没有人不需要光，一切在黑暗中的人就需要光。主耶稣就是外邦人的光，耶稣一来到世上，坐在黑暗中的百姓都见到了大光，最需要有人祷告。所以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直到，就这个直很要紧，就是我们一直祷告在教会之心为止，末世的教会更进了有人不在家祷告。诸主来之前特别黑暗，假道猖獗，人们爱心冷淡， 不法的是争斗，许多人爱情渐渐冷淡，而且信仰都变质，许多人堕落神经精神的风俗，这更需要我们来祷告，祷告到耶路撒冷真是有公义的光辉，有成为一盏救恩的明灯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以赛亚确实就是要付代价的。第二点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心灵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这个第二节就是说，当耶路撒冷改变了，当耶路撒冷真正的有公义的光辉，有救恩，成为一盏救恩明灯的时候，你看列国都来看，都会看见，必见就会看见，在你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基督徒身上，这个教会没有见证，看见你的公义，看见这个教会没有奸诈，没有欺压，没有这个纷争，没有嫉妒，没有这些罪恶，看见你的公义。我们的公义是实际的行出来的道，叫做公义。公义是实实在在你表现出来的。说这个人很公义，什么意思？说明这个人他从来他不受贿赂，从来他不接受一些的别人的这样一些人这个什么给他的一些好处，他从来他不去往争执，从来他不讨人喜欢，那这个是公义的意思。那从来他都是远离罪恶，这列国都会看得见。底下这个王都见你的荣耀，这个荣耀就是你这个救恩的明灯所发出来那个光辉，满有神的荣耀，那看得见，人家都来就近这个光了。你立着心灵的称呼，名字都改了。那这张呢，大家注意后面呢有很多名字，而且每一个名字在英文里都是大写，都是大写才叫的名字，专用名词嘛。那地名人名也是真的是名字的话，它就是大写。所以你的名字都会改了，你得了一个新的名字的称呼，不再是那个旧的名字了。我们这个名字的更改，往往是和一个人本人本身的生命的改变是有关系的。像扫罗变保罗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经过了在大马色路上的扑倒，神的光照他，以后又经过他在加勒伯旷野被神造就，所以当他来到安家工作，一开始的头一次出发，扫罗又名保罗，生命改变，就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就成为保罗了，不再叫扫罗了。这里也是这个意思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而且是神给你亲自起的。人起名没有意思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起名字也并不好，我们有自己的兴趣啊，我喜欢这样的名字，喜欢那样的名字，神亲自给你起的名字那太好了，这个名字表示你这个人改变，真的改变。再看第三点，从第三点开始就是先知代祷所得到的神赐的应许，你祷告一定会蒙神应允，祷告一定有果效，祷告得到神的允许。这个允许是什么？就是下面所有的你就只是耶路撒冷，由于先知付代价祷告，所以你在耶和华手中就要作为华冠。本来被掳是卑下的光景，被神弃绝，神都不要你，现在被掳归回的就是耶路撒冷，一定要被掳归回，要重新得复兴，重新成为神手中的什么呀？作为华冠。华冠我们这里是冠冕，都是戴在头上的，但有时候也是拿在手里作为宝贝。神可以说这两句话的意思，一个是说在耶和华手中你要作为华冠，第二句你在神的掌上要作为冕牛，冕牛也是一种王冠，君王所戴的那种冠。我们知道冠冕上都有宝石，在撒加利亚书第九章十六节，就是先知也是同样的预言，被掳归回的犹大子民，他们将要怎么样？将要成为神冠冕上的宝石，甚至闪闪的发光，也在神的手中为花冠，在神的手中是神真是爱不释手，神的宝贝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被掳归回耶路撒冷将在神的手中看为宝为尊，为宝为尊，像花冠一样，永远不会失手。他不会放下，他重要的宝贝我们，是他冠冕上的宝石，就是他的冠冕，可以说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所跨越的。神把耶路撒冷当作重要宝贝。底下你必不再成为被撇弃，被撇弃的是大写，就是被掳的年代，你的名字就叫做被撇弃的，没人要。什么叫被撇弃的？没人要。 一样的。你的地也不再成了荒凉的，又是一个大学。你去看英文，这两个字都是大学。意思说贝冷的年代，人家就这么称呼你。你看看，这个被接济的，你看看荒凉的，一看一路上来就是荒凉。我们这荒凉多少千年呢？贝冷的年代，这样的荒凉变得被接济。这是说你不再这样称呼了，因为要改名字了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不再是旧名了，而且是新名了。你就要成为我所喜悦的，这就是也是因为是大学，很喜爱的，是蒙爱的意思，很喜悦。而且呢，你的地呢也要成为有夫之妇，有夫之妇就是已经嫁给主了，嫁给神了，这个地就归属于神了。你和你的产业，你和神所给你的那个教会，神所给你的群羊，神所给你的托付，就是你的地，也都改变了，不再归人了，归属于神了，成为有夫之妇了。因为什么？只是因为耶和华喜悦你的地，也不归他，完全归属于神。这被掳归回就蒙爱。被掳归回就蒙神喜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地球圣洁了，脱离罪恶了，离开了巴比伦了，不再被罪恶辖制，真正被掳归回。所以这就是明显。当然了，以色列在被掳年代还没有实现，以赛亚的年代其实它完全是预言，在以赛亚的年代，那个时候还根本还没有被掳呢。但先知的预言就看见被掳归回的光景，子民将来如此的蒙恩典，成为耶和华所喜悦。民族如果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，你想谁还夺得去？谁还能够欺负？谁还能够欺压？那就是最蒙恩了啊！这个教会在地上是神所喜悦的，那就太好不过了。我们今天人不喜欢你没有关系，最好就是神喜悦。神喜悦一定是敬畏神、遵守神的道，真正的脱离罪恶、脱离捆绑，不再以神为敌，而且你的地也被归上。接着说。少年人怎样去处理你的众民，也照样娶你，那就是被掳归回这个耶路撒冷和神的子民呢、本身的这种关系，就好比夫妻的关系一样，这么亲密。新郎怎样喜悦新妇，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，这更值得神和什么以色列的关系。因为旧约来讲，以色列就是神的妻子，现在被掳归回了，神好像新郎，以色列好像新娘子，重新被娶。那就是说，重新享受那种跟神的那个婚姻的爱情，那样甜美，那样亲密，那样的无间。神也照样喜悦你。这里有几个喜悦？新郎喜悦新妇，这是没问题的了，肯定的。他不喜欢，他都不会娶他们。这样的喜悦，那么你的神也照样喜悦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需要有人在家祷告。我们都是向往有一天基督的教会在地上是这么美好，是这么蒙神喜悦，得神称赞，不再是被弃绝的，不再是荒凉的。那今天需要有这样的以色列起来祷告，不再来祷告，体会神的心，也是榨出油来。你祷告，我们知道多祷告多有圣灵，每一次每一日可以说历史历代的教会，每一日时代的教会出现都是没有，你不能离开小王祷告。这样的有人肯祷告，那就是这个油多多的炸出来，那一定这个耶路撒冷这一下救恩的明灯呢是大大的发亮，那不会再昏暗，也不会再熄灭。啊，这就是第一个，先知在求蒙神允许。下面我们看第二个，第二个更重要了，就是说神的心不但是有一个以赛亚在祷告，有一个先知在祷告，神的心是愿意更多更多人起来做守望者，不祷告代价。下面我们看六节到九节，第二段，六节到九节是立守望者圣城建立。圣城怎么建立的？圣城建立的意思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神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起来，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完整的啊，这个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基督的身体。怎么能够建立起来？那是需要有人付代价祷告。这个神要立守望者。我们看这一段第六节开始，在这一段里，同时也给我们看到守望代祷的果效，守望代祷的果效。圣城被建立，他们才能够同享神的丰富， 他那个同享丰盛，从第六节开始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困惑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这个我是谁？是神，是神，神要设立守望的，所以神在呼吁耶路撒冷，神要要求啊，巴不得能够在今日的教会有更多更多的人能够被神立起来做守望者。什么叫做设立守望者？就是神要用他的圣灵选高守望者，就好比一个长官，他要在这个城里，他要在这个城的各个的岗楼上，他要设立许多的什么呀？许多的警员，作为什么呀？作为哨兵来看守，在最前哨来看守这个城池，所以就需要有一些个守望者，也就是哨兵。你看城楼上、岗楼上，他一天要24小时，要换四班，起码是4班到6班，要换时间做守望者，做什么？为这个城警醒防卫，时刻防卫，时刻警醒，付代价保护这个圣城，保护这个城，所以需要这样的设立。所以今天神怎么设立？神借着圣灵来选高更多更多的守望者。所以这里是耶路撒冷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者，这个就是多数，不是一个两个，神巴不得更多的人能够体会人心，成为时代的守望者。神设立起来的，被神选高的，是忠心的，是有负担的，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使命的，是有所看见的，是警醒的，是时刻防守的，是有敌人观念的，这样的人那真的是做守望者。所以这里说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这里守望，他们就是这些守望者，神要求他们怎么祷告？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这里加上昼夜，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，并不是说都别睡觉，乃是昼夜都有人在守望祷告，轮流的换班的在守望祷告，也可以说东方西方都有人祷告。我们现在是白天，那边是夜间，那边睡觉了，我们现在警醒，也可以说那边警醒了，我们现在睡觉休息，总是轮流的昼夜在警醒。也可以说我们身体要休息，但我们的精神是昼夜不停止，忠心警醒和代价。所以现在守望者，神要求你要做忠心的，忠心忠于神的托付。每一个那些放哨的人，他们身负重职啊。这个城池，这个城楼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这些站岗楼的都干什么来的？是不是？要求你，你要负起责任来。这一路上啊，我在你城上这么守望着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？这个祷告就是呼吁耶和华，就是不断的向神呼求。这个呼求就是蛮有负担，蛮有内容，蛮有题目。为教会的破口，为教会今天的这个软弱，为教会的这个失败，为工人的心情，为工人所存在的问题，为信徒所存在的问题，为各个族里所存在的问题，要这样的具体的在神面前呼吁。呼吁的意思，也就是把这一切的问题、难题、重担、破口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现在请看一下21章，以赛亚书21章。这里有一个守望者，就是以赛亚。以赛亚怎么祷告？也看见神要求他，让他去设立守望者。21章的以赛亚书21章，我们看一下第6节到第10节。我们这里挨着看这个一节节看。主对我如此说，这个我就是以赛亚，因为这段书是以赛亚写的。他说神对他说，你去设立守望者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诉说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做守望者要有所看见，你不能够瞅见从东面来，从西面来，都不知道哪个方向。远处你也应该看得见，你看不见，你可以带什么？带望远镜，你要在灵里参透，你要有主的话做根据，所以你要看见。所以你去圣灵守望者，指他们将所看见的诉说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要有所看见，然后你才能诉说。你不能胡说，随便说。所以为什么以西结 做警戒者，做守望者，神让他去警戒人，警戒义人，也要警戒恶人。如果我们没有看见，你就没有可说的。如果你看见了，你才能有说的。所以守望者也就是神的功能。今天神要我们做他的出口，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迷队、骆驼队，就要赫本西听。其实这个他就是以赛亚本人，首先他自己看见了，因为这一章是先知以赛亚在引领，因为他是守望者，所以他看见了什么？他预先早就看见了巴比伦这样的倾倒。其实那个时候巴比伦早就还没有倾倒，因为以色列家、犹大家还没有被掳呢，被掳还有70年，70年以后巴比伦才倾倒。但是以赛亚这么早在预言中有所看见，他看见了，而且看见迷队、骆驼队都要来。这个都要来是指的什么意思？就是指的马代波斯的军队要来的，要彻底的使这个巴比伦败亡。看见了，而且要赫本西听。底下还有一个他，还是以赛亚，他将狮子吼叫说：“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中。”那就是说，怎么样做一个守望者？我们从这一段可以学习。我们都不会，但是我们要学。没有一个人生来会守望，像狮子吼叫，就是你在守望楼上，你要以明里征战的祷告，要满有神的那个拒绝的心。狮子我们知道是兽中之王，代表神的公义，也代表你要有神的拒绝。狮子吼叫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在守望楼里祷告，你要跟魔鬼打仗。你像狮子一样的战胜魔鬼，战胜这个仇敌的撒旦的权势。而且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白日站在什么呢？整夜立在什么座？”可见呢，这个以色列这样的东西，白天黑夜的为教会、为当时的耶路撒冷、为以色列军队。底下看那有一阵军兵骑着马，一阵阵的来到，而且他就说，马上这个守望者就说了，这就是说明他看得清楚。你要看得清楚到底谁倾倒，你别看错了，该倾倒的倾倒，不该倾倒不倾倒。他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。他很清楚，看得清楚啊！而且呢，他一切教会的神像都打碎一地。那就是一旦巴比伦倾倒的时候，巴比伦为什么倾倒？就是充满了偶像，教会的像，引人偏邪，叫人拜偶像，随从偶像。所以神的儿女啊，被掳也是这个原因，就是拜偶像。好，神说你爱拜偶像，我把你带到巴比伦，让你拜够，所以以后被掳归回以色列，不再拜偶像，实在是苦透了，因为被迫拜金银木石的偶像。那底下呢，我们看这个守望者还接着还有一件事要做的，什么？就是你看见了以后，你要警告神的百姓，就是第十节，我被打的何像？我场上的骨啊！我从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这可见呢，这个被打的禾场，场上的鼓是指的神的选民被打啊，场上的鼓就是神的选民长期受苦受教，你应该苏醒啊，你好像是场上的鼓天天在被打。我们现在主鼓励要脱离，你必须要打禾场的，过去都是手工人工来打，就是个神的子民，长期受苦的子民呐、啊！我现在从万军之耶和华那里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我都告诉你们，意思说你们要警醒，可不能够再糊里糊涂再沉睡。所以这就是守望者应该做的事。假如我们转过来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这就是以赛亚曾经是在21章已经看到了，心里有所看见。所以这里呢，神不但要兴起以赛亚，要兴起更多人也要这样的守望，是昼夜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人不要休息。接着我们现在看第七节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人。就是我们的祷告什么时候为止啊？有人也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祷告祷告什么时候为止啊？这里告诉你了，你祷告你不要歇息，而且不要使他歇息。这个他就是神，这个他也可以代表圣灵，就是我们祷告不歇息，我们祷告不停止，神的工作就不停止，神也不休息。哪里有祷告哪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哪里没有祷告哪里就荒凉枯干干巴巴， 一点圣灵的工作都没有，所剩下的就是人工人手，充满了人的工作。你人的工作越多，所以圣灵说我越不做工，又没人祷告嘛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觉得太需要祷告，教会复兴一定根本就是祷告。你祷告，这里说你不信息也不要使他信息，就是圣灵的工作不信息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使徒行传十二章，我们这个西律王啊，他在把雅各杀了，又把彼得杀在监牢里面。接下来第五节，教会切切的为他祷告，这个切切就是动言不停的哭在家，但是这样的哭泣，结果彼得被抓进去，教会受到大逼迫，领袖死的死，抓的抓，所以他们怎么不着急？他们这样哭泣祷告也没有果效，也不要使他歇息。结果他们正在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结果第六节以后接着你就看到了，因为我们这里一段就是大家自己回去看，五节到十一节，五节就指着教会切切为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为彼得祷告。接下来是什么？接下来就彼得在监牢里面就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就是神就差遣了一个天使，就把彼得拍醒，营救他，把他从第一层监、第二层监最后的那个监牢的铁门自动就打开了，就把他带出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祷告不歇息，当时的教会祷告不歇息，神的工作就没有停止，神就在做工。而且就在西律第二天这样的罚办这个彼得，就要执行了，可能就要把彼得杀头了，但前一夜证明就做工了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不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神的工作就是不停止。但是反过来，如果我们都不祷告，那神愿意我们祷告，当然神也可以做工，但是呢神愿意我们跟他同工，你就更看见啊，神的工作不然的话，你就看见教会一直荒凉一直荒凉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主同工，一起同心。那你祷告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下面只等他，只等他，这个他还是神圣灵的工作。你要祷告到圣灵做工，使地上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。教会的建立，你看看和祷告是绝对分不开的，是有密切的关系。只等到教会被建立，这个教会被建立，我们也不能狭隘的只看见啊，我们有奥联，我们这个新兴教会，这个新兴教会建立，乃是指的全地的教会。他说被建立在地上，成为可站立的。可见的就是说，神的心是愿意整个的教会，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造，能够被建造好，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也可以说能够成为一个等候被提、预备好了、等候被提的教会，被建立起来。这和祷告不能分开，所以只等到，所以我们的祷告一直到底，不能够祷告一半，我们继续不灰心啊，有一点果效你还要祷告。你这个祷告，这个教会复兴了，那个教会还没有复兴。普遍的教会在末世来看都是荒凉的啊，都是冷淡的，像老底家一样不冷不热的光景。这是需要不在家祷告，然后呢才会看见这样的果效。所以只找到教会被建立。当然了，我们要知道教会那边建立不是仅仅祷告就够了，所以这点我们不再要再讲一遍。教会那边建立祷告是很关键的，大家同心的一祷告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什么呢？这里没有提，因为今天这章圣经重点是讲祷告。教会的建立离不开真理，离不开主的话语，离不开使徒的教训。我们举几个几节圣经，一处就是犹大书第二十节。犹大书第二十节告诉我们，教会的建立，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灵性的建立，需要什么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请大家一起说这句话，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这句话造就的意思就是 build， 就是建立。我们的灵性的建造离不开至圣的真道，这是一处圣经啊。下面我们就不多解释了。第二处圣经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，同样是这一句。保罗将要离开以弗所教会，将要离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，保罗最后说什么呀？我要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的恩道，而且他说接着说，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，仍然是这个字 build， build 什么意思？建造的意思，建造啊，用什么建造？这个造，这个造，这是主的话。所以教会里建立，第一是祷告，第二是神的话。祷告同心合意，让圣灵做工。但是圣灵做工也不等于我们就不做工了，你需要神的工人把整个道来怎么样造就教会。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注重真理的造就，这个查经班主话语的造就，整天的就是外面的忙碌，外面的联络，外面的热闹，那么就是个空，那么就根本等于自己没有见到。真正的见到什么？就是神话语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把你们交托给神的恩道，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，而且使你们和一切成圣人同等基业，就是主的话，就是使徒行传刚才我说的二十章第三十二节。还一处圣经，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这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怎么建造？我们要祷告是很重要，但是你也不能够只祷告不看到教会的建造的另一方面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11节12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12节，请大家我们一起念啊。
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道人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
刚才我所举的这三部圣经，这个建立都是建立，不过有的地方翻译成为造就啊，建造也好，都是一个建立的意思，就是教会的建立。因为刚才我们读了，耶路撒冷在地上要被建立起来，耶路撒冷在地上一定要被建造好，基督才能第二次再来，教会才能被提。怎么建造？不能离开我们同心合意的守望祷告，为教会主破口，守望祷告的工作，让好让圣灵无限无量的在各地做工。第二点就是需要主真道的造就，真道的造就，那这个十一节就说到，神给教会赐下各样不同的恩赐，使徒是建立教会的，使徒我们知道，使徒的恩赐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，走到哪里传福音开荒布道，然后啊就是建立教会，有一批被兴起来了，为他们按职是吧？兴起一些长老，那么为他们按手，然后教会就这样的建立起来。使徒的恩赐、先知讲道的恩赐、传福音的恩赐，有牧师有教师，不同的恩赐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些的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教师，他们用什么来建立基督的身体？就是主的话，就是全本圣经，就是真理。离开真理，你怎么建立教会？不能建立教会。教会的建立需要恩赐，这个恩赐是神赐下来的，赐给神的工人不同的恩赐来建立教会，而且都不能偏废。你注重传福音，你也需要注重先知讲道，来造成信徒，信徒灵命丰盛，才能够注意传福音。不然的话，你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，结果呢？结果生命不丰盛，他灵性顾自己都来不及，他也没办法去传福音，所以都不能偏废。所以最终的目的是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基督的身体那么样的健全完善，被建造起来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不再做的，但是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也是我们要祷告。我们祷告，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求主兴起，兴起使徒的恩赐。咱们今天没有什么使徒的职分，就是恩赐，有这样的恩赐的工人，有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，各等的不同恩赐的工人兴起来，求主借着他们把主的话讲明白，把主的用主的话来教诲信徒，使信徒的灵命能够增长丰盛，这样的话，这个教会才能够被建造。所以只等到耶路撒冷在地上被建立，建立了耶路撒冷，而且下面一句更重要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能够满有见证，成为可赞美的，这个教会啊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喜乐，成为可赞美的，而且也满有见证，人人愿意到教会来，不但听你们的歌诗班，也能够在这里看着大家同心的赞美神，荣耀归给神，这个教会是满有神的荣耀，神得到完全的荣耀，成为一个可赞美的教会，那真正是一个预备好了等候被提的教会，这就是耶路撒冷设立守望的目的。下面我们接着看第八节，耶和华 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，那下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第八节第九节是说，教会被建立以后，就是说子民被掳归回，跟着圣城耶路撒冷，这样的成为一个可赞美的说，他们就享受神的丰盛，不再像被掳的年间突然的劳碌，劳苦了半天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。所以这里就告诉完全改变以前，神是指着自己的右手呢和大能的膀臂起誓来说的话，就是神的允许啊，说我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仇敌了。因为被掳的年代是仇敌把他们所有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丰富，他们的五谷金酒全部都夺了去，现在不再给仇敌做食物，外邦人也不再和你劳碌得来的金酒，五谷金酒代表他们的丰盛，也代表一个人灵命丰盛不能离开的。五谷就是主的话，五谷粮食啊，主的话就是粮食。金酒我们知道，金酒代表什么？你代表圣灵的工作，满有圣灵的工作，丰盛的生命。唯有那瘦个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，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。那就是说，你们亲自收割，你们劳苦聚敛，聚敛也就是收割的意思，收获，让你不突然，让你能够享受神赐给你的丰盛啊，能够得到丰丰富富的果实，而且要赞美耶和华，就是不住的感恩，满心的享受神的丰富，感恩赞美，而且呢，你是在神的圣所的院内吃。啊，就是说这个圣所的院内不再有仇敌了啊，满心的赞美，他们能够自由自在的享受神的丰盛。这就是第二段啊，第二段的中心啊，我再重复一下，立守望者，圣城建立。同时也给我们看到，守望者被建立起来，守望代表的果效就是圣城建立，同享丰盛。圣城建立，同享丰盛，这就是第二段。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，很短呢，一共三节，最后的三节，十节到十二节，最后三节就是预备民主来。这段关系到那位拯救者要来到，拯救者是指的基督，他不但第一次来过，他还要第二次再来。拯救者要来到，今天对你我来说，当然就是主必快来，主第二次要再来。那你怎么迎接这位主要来？我们注意的是第十一节，这里说看哪，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，对西安的居民说，你的拯救者来到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那就是说主来的时候两方面，对他的儿女，敬畏他的人无论大小都要得赏赐，这个在启示录里也提到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将来无论大小都得赏赐，所以赏赐在他那里，主来就要赏赐我们。那么主来也要报应仇敌，列国要受审判，一切抵挡神的人将来有一天他们都要受到报应，受到审判。这个就是主必定要来，他是谁？他是那个拯救者，他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不但第一次来拯救我们，第二次来他要拯救。这个拯救的意思就是救他的儿女，让我们脱离地上的这些个劳苦，让我们能够身体得熟，让我们能够将来享受主来的那个丰盛，要进入国度。所以他还是一位拯救者，他要来到。那他怎么能够来到呢？第十节是一个关键，第十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预备。如果你没有很好的预备，主怎么来？教会怎么被提？要预备。所以这一节我们看一下第十节，你们当从门经过，两个经过啊，下面预备百姓的路，修筑大道，两个修筑。我这经这次我读这个圣经啊，我才注意两句都是重复，经过是重复，修筑也是重复。这个圣经啊，重复讲的一定是加强语句，很重要。这两个字，经过哪里？从门经过，这个门是多数，就指的耶路撒冷的圣城，有一天所有的门都要打开，圣城的门呢、都要打开。在六十章，大家翻一下，六十章在第十一节提到，六十章的以赛亚说啊，六十章十一节也是指着被掳归回的光景，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昼夜不关。大家看见没有？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，昼夜不关。这个光景当然是指着列国，就是国度的时期，将来列国都要来朝拜神。这个 的门呢不在官中，但是也是只在属灵的方面。教会真正的核心就应该这个城门时常开放，昼夜不管，更多人都能够进入这个恩门。这个门就是恩门，救恩的门，圣城的门就是救恩的门。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有十二个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十二个门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每一个门都是一个珍珠。我们本身被主造就好了啊，我们也应该成为这一个门，让人人都能够进入。我们千万不要把门关闭，像法利赛人一样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，就叫他做地狱之子啊！把门关上了，叫他不能够进来，那人怎么能够进来呢？那就是我们把门要打开，而且呢叫人经过，经过的意思就是让更多的人进来，经过再经过，更多人都能够经过这一个门。主就是羊的门，耶稣说从我进来的就能称入得草吃，就是他的羊。